1644年，明清鼎革，紫禁城的硝烟早已散尽。然而几个世纪后，这个年份却再次触动政治神经。不久前，一位名为吃瓜盟主的墙内博主，他本以1644史官建长，竟在粉丝骤增之际被软性封杀。他原本的视频已被清空，现在账号里只孤零零地躺着两个视频，并且无法评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两个视频属于是假装表忠心，实则嘲讽意味拉满。而这位吃瓜盟主的一切理论依据都建立在1644史官的基础上。本期视频的重点并非讨论吃瓜盟主本人以及他所述的历史正确与否，而是将重点放在更宏观的视角尺度之上。为何近四个世纪前的古老年份会令中共政权如临大敌？因为藏在1644史官背后的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新断裂解读，直击现行统治合法性的痛点。中共当局长期奉行的是一种团结史观，即强调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江山一统。所有朝代，包括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皆被纳入中国历史正统。习近平曾宣称，5000多年文明史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求维护民族团结，反对任何割裂历史的叙事。在这种史观下，清朝的满族统治被描绘为中华民族融合的一部分，否认其外来征服性质。历史教材也早已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类的表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叙事。凡偏离这一基调的新史观都会被视为错误史观而遭到抵制。1644史观正是近年崛起又迅疾遭禁的一种史观。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节点的主流近代史观不同，他把明清之际的1644年视为中国近代衰落的起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华帝国由此陷入外族满清的殖民统治，国家命运在内亚征服者手中被重塑，从政治体制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质变。中国的近代困境并非始于西方坚船利炮的敲门，而是在此之前就因清朝入主中原埋下伏笔。这一颠覆性断代观一经提出，迅速引发巨大反响和共鸣，也招致坚守1840史观者的强烈反弹。更重要的是，它引来了当局的高度警觉。官方指控这种论述制造民族矛盾，给倡导者扣上宣扬大汉族主义的帽子。今天的视频将以1644史观为切入口，剖析中共缘何对其谈之色变。什么说中国历史存在两个殖民转折点，分别是1644年和1949年，以及最重要的1644史观如何戳破了官方一统史观的神话，动摇了现政权合法性的基石。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认为此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科书据此描绘出一幅民族受辱百年救亡的历史图景。列强入侵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华蒙羞，清王朝腐败无能加剧了民族危机，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才结束了百年国耻，使中国重新独立富强。这一史观可称为1840史观或团结史观的基础版本。它隐含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中国内部自秦汉以来就是大一统格局，元清等王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但被纳入中华正统没有根本割裂。第二，近代中国的衰落主要归因于外来侵略和封建守旧，与此前的统一王朝清朝性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受害者角色。由此出发，官方史观强调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国家，共同创造了辉煌历史，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你死我活的族群征服，更不承认清朝是外族殖民政权。在具体历史叙事上，团结史观要求尽量淡化历史上的族群冲突与分裂因素，突出各民族团结融合。例如，早年共和国的教科书曾沿用辛亥革命口号，将努尔哈赤入关描述为发动了侵略战争。但到了1990年代，教材措辞变为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完全改写成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正面形象。清朝入主中原，在新教材中不再是异族入侵，而被包装为各民族交融的一部分。再如，清末革命党喊出的驱逐鞑虏，被视作不合时宜的狭隘民族主义，而取而代之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叙事。通过这种阐释调整，官方史观力图营造一个连贯的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脉络，将满清王朝也纳入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叙事范畴。这种史观的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的民族团结和政权稳定， 任何将清朝等同于外来压迫者的观点都被认为有挑动民族情绪、危害国家统一之余。官方史观凡是以大团结为圭臬，对历史的所有棱角加以打磨抹平，与上述正统叙事针锋相对。1644史观提出了一个新的断裂点，1644年清军入关，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近代沉沦。持这一观点者认为，中国从明代中叶本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科技并无明显落后于世界，原本具备继续发展的契机。然而满清的入主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清朝作为异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了严酷的统治策略，屠城灭汉，剃发易服，文字狱，闭关锁国，扼杀民间思想，以致中国彻底落后于西方。如果没有1644年的那场异族征服，大明或其他汉族政权延续下去，中国很可能在17、18世纪实现类似欧洲的工业革命，绝不会在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当然1644史观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乏浪漫化的推演，然而其核心论断具有相当逻辑力量。中国的近代落后首先照应于一次内生的殖民统治，其次才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冲击。这一观点无疑颠覆了官方所强调的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定位，将清朝由自己人还原为侵略者。正如网络博主吃瓜盟主所言，他提出1644年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该观点如果仅作为学术探讨本无不可，甚至引发了青年一代关于历史观的大讨论。然而由于他公然挑战了主流的1840史观和民族团结论调，被官方迅速定性为政治不正确而加以打压。这一场概念之争由学术延烧到意识形态，凸显出史观背后暗藏的政治雷区。历史叙事的起点选择往往昭示着因果归因和责任认定的不同。当近代中国的苦难从1840迁移到1644改编，整个历史责任的结构便发生翻转。这种翻转背后的政治含义正是中共所深深忧虑的。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标的传统史观塑造出的是一段外辱抗争复兴的线性叙事。在这套叙事中，中国的衰落主要归咎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仅是间接促成因素。清朝本身仍被描绘为中华大一统的执政者，只是积贫积弱赶上了列强入侵的不幸时代。这种说法自然有利于现政权继承清朝的统治正统。如果将满清视作中华正统，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之祸就是列强欺辱中华民族的共同灾难。满清政府虽有失职，但终究和人民站在同一战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在官方史书里被表述为结束了封建帝制，而尽量淡化其民族革命的性质，更不会承认这是一次反抗外族殖民的胜利。这样处理的结果是1840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成了清政府和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却不幸失败，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救亡故事。中共在其中扮演的是力挽狂澜的民族救星角色，而之前的失败与屈辱都可归结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头上，当然也顺带归结到国民党头上。这一叙事赋予中共拯救者的合法性，而将人民的苦难主要归咎于外部侵略。1644史观则重新书写了近代剧本的开场，把罪魁指向一个内在的殖民政权满清王朝。根据这种观点，早在西方侵入前200年，中国已因清朝的统治而错失了自主发展的良机。17世纪中叶，欧洲尚在黑暗的宗教战争中时，明朝的经济文化已颇具生机。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出版繁荣，识字率上升，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文明有潜力孕育工业革命的火花。可惜山河易主，满清入关后实行高压统治，屠戮反抗，强制剃发，大兴文字狱，禁绝民间出版与思想，以致整个社会思想僵化，科技停滞。康熙之后更推行严厉的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脱节达数代之久。这一系列举措被视为清统治者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而牺牲国家长远利益的做法，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在工业时代来临前夜渐渐落伍。如此看来，中国近代积弱的原罪不在1840年的英国炮舰，而在1644年的满清入关。这种起点迁移带来了责任归属的根本逆转。若按照1644史观，那么近代中国首先是被满清殖民压迫，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遭遇西方侵略。满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抵御外侮的机体，使中华帝国在19世纪变成一只纸老虎。 鸦片战争之败，与其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突然不敌西方，不如说是被满清殖民统治了两百年的旧中国，不敌外来新殖民者的延续悲剧。如此一来，曾在官方叙事中承担主要罪责的帝国主义，地位退居次要，而长期作为自己人的清朝统治者，角色从民族受难者摇身一变，成为加害者。起点的前述表面上是学术争论，实则有着现实政治含义。首先，它打破了中共精心营造的中共继承中华正统、带领中华复兴的形象。如果清朝本身是殖民者，那么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便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解放运动，其历史地位和道义意义将被大大抬升。而辛亥革命的主要功劳归于孙中山和革命党，这与中共描绘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独占功劳论相冲突。相反，在1644史观看来，共产党建立的1949年新政权并非简单复兴，而更像是另一波外来意识形态力量对中国的征用，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述。如此，拯救者形象可能倒塌，中共反而可能被类比为满清的继任者，即第二个压迫中国的殖民政权。其次，责任主体的转换势必引发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按照1840史观，清王朝和后来的南京政府都只是旧时代的失败者，而中共才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新时代开创者，中共有资格居功自傲。但如果换成1644史观，那么清王朝成了被人民推翻的殖民政权，而人民翻身的功劳首先属于1911年的共和革命，中共只是后来者。中共夺取政权后，如果被视为延续了清王朝专制和压榨人民的模式，只是换了红色意识形态的外衣，那他便失去了替天行道的道德高地，反而可能被定位为需要再次被推翻的对象，这无疑是执政党最不愿听到的。再次，起点前移还挑战了民族记忆和国家认同。百年来，中国人被教育要铭记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以强化对现政权的拥护。如果屈辱记忆改为始于清军入关，那等于把清朝甚至清朝之后延续其体制者都纳入了加害者范畴，这将极大冲击官方塑造的国家认同，这种内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最后1644史观将历史道义的天平重新校准后，很可能引发民众对现实的联想。如果历史上汉族曾长期遭受异族殖民压迫，后来奋起推翻制，那么当下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压迫结构？既然历史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现实中是否也需要一次驱逐马列恢复中华的行动，来恢复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这种联想一旦形成，对执政者将极其危险。中共当局尤其担心历史重演，万一有人将剥削压迫人民的特权集团比附为新的鞑虏，进而号召来一次现代版的恢复中华，那将直接动摇政权根基。因此，历史起点之争绝非咬文嚼字的小事，而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民族叙事走向的政治学问题。从1840年到1644年的跨越，看似区区196年，实则颠倒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位置，改写了谁是民族英雄，谁是压迫者的答案。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他不允许有人拨动历史时钟，将本属于他的功劳簿提前颁给他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统治被贴上与满清一样的标签。理解1644史观及其引发的震动，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殖民统治未必来自海外，内部的征服同样可以是殖民。传统上，我们把殖民想象为西方列强跨洋而来，攫取殖民地的过程。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于，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很少被外部帝国完全征服，却数次被周边异族入侵并长期统治。这种内部殖民或征服王朝现象与经典的海外殖民行为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殖民的视角审视清朝和中共这两个历史阶段。历史学界早有征服王朝的概念，指异族入侵并统治中国本土的朝代，包括辽金、元清等。这类王朝虽然在地理上发生于中华疆域之内，但统治者与被统治主体在族群文化上有明显区隔，统治政策上也体现殖民色彩。以清朝为例，满洲人来自白山黑水，入关建立大清帝国后并未简单融入汉族社会，而是在政治制度上刻意维持族裔隔离和特权。清廷推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内亚殖民统治模式，一方面满洲贵族凭借军事征服攫取中原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保留老家关外作为根据地，对汉地实施资源汲取和高压管控，同时利用汉族官僚治理汉人，使帝国得以长期维持。 西方学者称，清朝为帝国中心在东北亚，殖民腹地在汉地十八省的征服王朝。这一判断本质上就是把清朝定位为一次发生在中国内部的殖民过程，满族作为殖民者，汉族百姓作为被殖民者，前者透过军政优势对后者进行统治改造和资源支配。殖民不一定体现为族群差异，还可以是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外来统治。中共治下的党国体制可以视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殖民。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而是二十世纪从欧洲传入的激进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扶持和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外来思想基因。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后，中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土地改革、镇反粟、反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无不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号令，将传统社会结构连根拔起。这种过程与殖民者改造殖民地社会有相似之处，改变土地所有制，重塑社会等级，把地主富农变成贱民阶级，改造文化信仰，破四旧，立新风等等，都可被视作一种外来理念，对本土的殖民统治或者美其名曰文明改造。只不过这里的外来者是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本土政党，它虽由中国人组成，却承担起了充当马克思主义在华代理人的角色，将整个民族带入一种与传统迥异的政治文化轨道，这可以说是思想与制度层面的殖民。正因如此，可以将中共建政后的体制称为党国殖民。党不但统治国家，而且将国家当作党产来经营，俨然把人民视作驯服的殖民地居民。不论是清朝的族群殖民，还是中共的党国殖民，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对社会资源和权力结构的深度征用和全面控制。帝制时代的中央政权再强大，也不可能控制到社会末梢，地方乡绅和民间自治传统有其空间，而殖民统治者往往为了防范反抗，实行更严密的组织渗透。清朝入关后，建立八旗驻防、绿营军屯，实行满汉分治，在中央和各省要害部门安插大量满人，以钳制汉官。这种全渗透式统治在中共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作为列宁式政党，中共自上而下设立党委支部，将党组织植入国家机关、军队、学校、企业乃至村庄、社区，以确保对社会的毛细血管级控制。与皇权专制相比，一党专制政权的权力更集中、更强大，对社会的控制更广、更深，实现了政权深入到基层社会。中共的党组织成为中枢神经，掌控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同时，党魁既是最高政治领袖，又是最高思想权威，实现了政教合一式的支配。这种控制的广度和深度，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帝制，将每个社会细胞都纳入统治视野，典型的殖民治理特征。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时，需要突破殖民等于外族入侵的狭隘理解，而引入殖民统治本土化的视角。满清以异族身份殖民中原，是民族意义上的殖民。中共以列宁党身份征用中国，是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殖民。二者形式不同，却有相通之处，都在中国社会内部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支配体系，使多数民众在政治上失语，经济上被汲取，文化上遭改造。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种殖民都打着天下一统的旗号出现。清朝号称承继明朝正统，定鼎中原是为天下安定，中共自称完成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解放。但究其本质，我们看到的恰是一脉相承的征服、统治、剥夺逻辑。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1644史观的理论依据。它并非凭空捏造一个历史断层，而是揭示了被官方叙事掩盖的殖民连续性。一旦承认内部殖民的可能，1644年和1949年这两个断点就在历史长河中天然地串联起来，成为理解中国近世沉浮的钥匙。这正是官方极力回避的思路。1978年的改革开放往往被视作当代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起点。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共统治看作一种殖民式体制，那么改革开放更像是一场殖民体制的自我调试和续命。其本质与晚清在19世纪后期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时代相隔百年，却仿佛在历史的镜子里映照。风雨飘摇中的统治集团为挽救自身，主动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现代化改革，取得短暂成效，却未能根除深层弊病。 晚清的自强运动和新政发端于太平天国和列强入侵造成的内忧外患。19世纪中叶，清朝连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英法联军侵略，满清统治濒临崩溃。同治年间，慈禧启动中兴，一面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汉族大臣平定内乱，一面开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法练兵制器，在政治经济上有所开放。他这样做的直接动因是希望垂死的满清皇朝获得新生，将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统治延续下来。而1970年代末的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灭顶之灾，经济濒临崩溃，党内权威失控，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共在崩溃边缘寻找出路。正如11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承认的，那时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极端贫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也降至低谷。邓小平等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如不改弦易辙，政权难以为继，于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改革开放大幕。满清和中共的两次改革都是在统治集团面临空前危机时的自救。清廷要挽救满洲贵族的江山，邓小平要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两者的出发点并非为民，而是为政权续命。不过他们也都认识到，如果不做出某些顺应潮流的改变，政权就没有明天。慈禧和邓小平的改革在内容上颇多相似之处，集中体现在有限度的自由化和现代化，以及对核心政治特权的坚守。晚清自强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体举措包括设立近代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创建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练新军，废除科举，筹办宪政等。表面看，这些举措将西方先进技术制度引入中国社会，似乎预示着帝国转型现代国家的希望，但其限度非常明显，清廷始终不肯真正放弃皇权独裁和满洲特权。即便在1905年废科举，1908年预备立宪后，慈禧在临终前仍力排众议，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把持内政外交，要金引发，各省汉人群情激愤，被斥为假立宪真垂帘。这表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不过是留着辫子搞洋务，学了些西方器物和皮毛，但不触动君主专制体制。类似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经济的大门，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实行市场化，经济成长令人瞩目，社会文化领域也出现一定松动，人们相对自由地选择职业，经商致富，各种思想观念趋于多元。但在政治体制上，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不动摇，邓小平明确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更以武力镇压了要求民主的天安门运动，将政治改革的苗头掐灭。从此，中共的改革开放被限定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对党的领导和政治垄断绝不放松。甚至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党仍强调国企控制命脉不放，政治体制绝不西化。可见，无论晚清还是中共，改革都采取了技术进步加适度自由的路线，却同时筑起政治禁区。清朝的禁区是满族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共的禁区是党的领导绝对不容挑战。类比满清的同治中兴，中共也有两个死结，一是不愿宪政，二是不愿放弃垄断党天下的地位。改革的终极瓶颈在于统治集团自身利益，这一点两个时代完全相同。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都在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效，让风雨飘摇的政权获得回春假象。19世纪后期的同治中兴时，清朝续命了半个多世纪，期间出现过康乾盛世再现的幻觉。虽然今天也有大量史实证明，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过是人为美化出来的。洋务运动带来某些军事和经济成就，光绪年间清朝对内平定数次叛乱，对外在某些外交场合占占上风，社会上也出现过天朝上国或可复兴的乐观情绪。最直观的例子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不少人还寄希望于清朝通过进一步变法图强挽回颓势。甲午战败本是一次重大打击，却未立即导致清帝国崩溃，相反，慈禧新政持续实施，到宣统初年成立各省咨议局，经济上清末十年国力有所增长。清朝在挑战中顽强延续到1911年，最后不是土崩瓦解，而是通过皇帝退位体面收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的支撑作用。中共自1978年转轨市场经济后，中国经济腾飞， GDP 年均高速增长30余年，成功摆脱了毛时代濒临破产的困境。一时间，中国模式风靡世界，中共政权也因经济绩效重新赢得民众支持，在21世纪初达到高峰。 党宣称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把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带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们对政治专制的质疑。经济改革作为续命丹，暂时缓解了殖民体制的内在危机。晚清缓了一口气，没有在19世纪就灭亡，中共则逃过了苏东巨变后的多米诺骨牌，稳固了统治。这种阶段性成效很容易让统治者自我陶醉，以为旧体制可以无限适应新环境，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续命并非长久之计，甚至可能积累更大危机。尽管改革初期风光无限，但由于核心矛盾未解，两次改革最终都走向困境。清朝的新政措施在实行十年后触发了更激烈的反弹。1905年科举一废，大批读书人失去上升通道，知识阶层普遍不满，预备立宪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更让各省士绅怀疑朝廷诚意，再加上朝廷财政捉襟见肘，新军因优待满人引起兵变，苗头革命党地下活动高涨，清政府四面漏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改革成果瞬间变成催命符，比如新式铁路的修建引发了川汉、粤汉铁路风波，群情激愤下武昌起义一触即发，清廷调动的新军反而倒戈革命，昔日洋务的结晶北洋舰队也早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慈禧经营的新政无力阻止王朝倾覆，宪政未成型，皇帝已退位，最终印证了其改革为时已晚、分寸失策的结局。对比之下，中共的改革开放在持续40多年后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隐忧。贫富分化严重，官僚权贵垄断经济，导致腐败丛生，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问题突出，意识形态早已空心化，民众对于政治参与和权力保障的诉求不断增大，而执政当局对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裹足不前，错失了调整时机。当经济红利耗尽，舆论管控和社会矛盾却趋于严厉时，整个体制的灵活性在下降。近年来，中共在意识到危机苗头后，选择了逆改革之道而行，加强党对经济的干预，收紧言论自由，高压维稳。这类似慈禧在新政中途又搞皇族内阁镇压革命苗头的保守回摆，其效果是否能长久维持，尚存疑问。放眼当下，中共的所谓深化改革裹挟，在权力斗争和保守思潮中举步维艰，俨然走上晚清覆辙。毫无疑问，中共对这些危机并非全然无知。事实上，他正采取更强硬和保守的姿态应对，从强化思想控制、推进高科技集权管制，到以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重振合法性。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统治集团需要诉诸极端管控来度日时，他距离崩溃往往已不远了。清朝在辛亥革命前夜也一度加强言论钳制，抓捕革命党人，但终究无济于事。党国殖民模式的内生危机不是靠增加警察和宣传就能消除的，因为那是体制本身繁衍出的痼疾。但对于一个殖民心态根深蒂固的政权来说，让其主动放弃特权，自我革除弊病，近乎与虎谋皮。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会对1644史官如此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和晚清有着惊人相似的病灶，而1644史官恰恰揭开了这个历史伤疤。那么现在可以具体回答，中共究竟在怕什么？恐惧之一，动摇国家叙事的基石。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线性历史趋势上，近代中国受辱，共产党领导解放，新中国走向复兴。如果1644史官广泛传播，这个叙事的起点和内容都将被改写，清朝由民族英雄变成民族罪人，那辛亥革命才是民族独立的丰碑。而1949年之后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宪政，反倒可被视为另一次专制回潮。如此一来，新中国的起点荣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断裂。1912年建立共和，人民赞成主人，1949年改朝换代，党的统治重新剥夺了公民权利。这种叙事无异于把中共描绘成第二个满清，都是横插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异类政权。由此，中共最真实的1949神话受到挑战，他当然害怕。这正如清政府绝不能容忍有人质疑入关正统，否则就是摇皇帝龙椅。1644史官戳中了中共国家叙事的七寸，怪不得当局如临大敌。恐惧之二，追究统治责任归属。1644史官的盛行会使民众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的苦难究竟谁之过。过去中共教育大家把责任都推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主义，使共产党自然而然成为带领人民摆脱二者的英雄。 但如果人们接受了1644史官的断代，那么清朝的残害与中共的暴政都将进入历史罪责簿，以往被掩盖的事实将浮现。太平天国义和团之乱，与其说是外国阴谋，不如说是清政府苛政下民不聊生的反扑，大饥荒，文革浩劫，与其说是天灾人祸，不如说是中共瞎指挥和集权狂热的恶果。一旦这笔比血债被梳理归类，人们会发现满清与中共竟是异曲同工，他们都给中国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文化断裂。如此，中共不但不能再把自己包装成中国苦难的终结者，反而成为苦难的重要制造者。对于任何一个执政集团来说，这种角色转换都是致命的道德打击。特别是中共历来以历史决议来评判功过，他绝不允许民间跳出官方定调，重新评判自己的统治。在官方语境中，清朝的腐朽与黑暗是一笔写定的旧社会旧账，中共执政则是开创新时代。但1644史官的语境下，清朝与中共的统治性质具有相似性，那么共产党必须为其造成的历史灾难承担责任。中共害怕这种问责会成为压垮其统治合法性的道义重负。恐惧之三，挑战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前文提及，团结史官对各族人民的共同记忆进行了精心塑造，塑造出56个民族都是一家，历朝历代都是中华一部分的国家认同。1644史官却强调明清之间存在华夷之变，其统治并不代表汉族意志。此观点最让当局担心的是会刺激汉族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在民族问题敏感的当代中国，任何重提满清、入关暴行、剃发易服耻辱的人都可能被当局视为黄汉加以警惕和打压。因为这种情绪一旦扩大，不仅可能引发对今日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满，更可能形成一种汉民族本位的历史观，排斥现政权主导的多元一体论述。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一部分来源是他号称代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利益，并成功解决了民族问题。如果1644史官让公众认为满清对汉人的压迫延续到了1949年前后，那么对今日民族关系难免产生联想。共产党执政后曾扶植少数民族精英搞民族区域自治，是否对汉族主体不公，亦或共产党也压迫了藏维等民族，这些都是官方绝不愿开启的潘多拉盒子。中共恐惧1644史官引发的汉族认同上升和分裂隐患，因此当局指责传播1644史官的博主在宣扬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矛盾，甚至打上黄汉标签进行污名化。可见他们高度敏感于该史官可能对民族团结叙事造成的冲击。这种恐惧背后其实也包含了对自身统治正当性的心虚。如果不是深知历史上满清的确干过殖民压迫的勾当，他们又何必如此如坐针毡，生怕人们重温那段记忆。恐惧之四，瓦解革命叙事和执政党形象。中共塑造的自身形象有两大来源，一是救国者，前面说到，二是革命者。共产党一直强调自己推翻了三座大山，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主，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因而有资格长期执政。然而如果按1644史官的剧本来写，中共1949年的胜利性质就复杂了。他推翻的对象国民政府，某种意义上是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的延续，而他建立的制度却不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而更接近秦皇汉武式的专制，加上一层苏联式的集权。这样一来，中共1949年的革命胜利就不再正义，反而带有夺权篡位、断绝共和前路的负面评价。他格调的不是帝制的命，而是共和宪政的命。相形之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北伐，倒更像是真正反专制、求民主的革命。而中共的革命成果则在几十年后自行蜕变，通过改革开放投向市场权贵化，完全背离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初衷。如此叙事将导致一个结论，辛亥革命开启的去殖民化被中共执政中断，而中国还需迎来一次新的真正革命才能完成去殖民化，这无疑是执政党最害怕听到的结论。因为他等于宣布中共那套革命合法性已然失效，人民有权发动第三次革命推翻制。正因如此，任何可能引出这种联想的历史观都是中共的梦魇。1644史观恰恰顺着满清中共类比，容易使人萌生上述判断，所以中共将其视为眼中钉。恐惧之五，失去对公共记忆的垄断。长期以来，中共通过教育和宣传机器几乎垄断了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塑造权， 哪些历史该牢记、该遗忘、该如何评价，都由官方说了算。如果1644史观赢得民间认同，那将意味着官方对历史解释的垄断被打破。比如数十年课本淡化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图》等明清易代残剧，清朝时各大城市存在的满城实行严苛的种族隔离制度等，都可能重新进入公众讨论。清朝康乾盛世太平假象背后的高压统治、人口暴增危机也会更广为人知，这将导致民众对教科书和主流史观的信任度下降，进而质疑中共在历史教育中隐瞒和扭曲事实。更不用说1949年后的很多史实更是被严格审查禁忌，一旦大家习惯于打破禁区谈论1644年，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1949年又何尝不是一次历史断裂。到那时，官方树立的新中国记忆体系将难保完整，例如土改、镇反、大跃进、文革、六四等等，被压抑或土改的记忆都会有更多人试图还原。中共害怕的正是这种多元记忆的涌现，因为权力从来都伴随着叙事权，谁掌握了历史记忆，谁就掌握了现实的话语主动权。如果公共记忆任由民间自行发掘拼贴，官方的话语霸权将受挑战。更具体的说，目前中国依靠庞大的宣传机构和网络审查机制构筑了对历史叙事的高墙，让绝大多数年轻人接受统一版本。然而1644史观的流行表明，即使在当局的高压之下，更符合历史逻辑和大众认知的叙事依然能在民间迅速传播。从当前中共官方的反应来看，中共对1644史观的态度可谓时宁杀错不放过。他恐惧的清单包括历史起点被改写、官方叙事被击穿、民族情感被重新激发、执政责任被拷问、记忆主导权被旁落。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他几乎动用了手里所有的治理武器，封锁、抹黑、宣传、教育、镇压，一个不落。透过这种强烈反应，我们更能体会到1644史观刺痛中共的敏感神经。这种恐惧本身就是对1644史观的某种印证，如果不是触及核心痛点，何以如此草木皆兵？正如晚清朝廷最怕别人喊驱除鞑虏，当今政权也害怕人们质疑其在历史上的正当性和连续性，这两者的恐惧何其相似。回望明清鼎革至今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唏嘘的循环。外族的铁蹄和意识形态的红潮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殖民式的统治，而中国人民始终在寻求摆脱压迫，走向现代公民之路。1644史观之所以令当权者恐惧，正在于它戳破了官方贯穿古今的合法性神话，提醒世人真正的断裂存在于1644和1949，他们把中国拖入两次漫长的殖民期，真正的连续性则在于千百万人民争取摆脱奴役、实现自主的历程。从反清复明的汉家移民，到辛亥志士，再到当代追求民主法治的中国公民，这条线索才是应当铭记的历史主轴。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1644史观本身并非完美无缺的终极答案。简单的将历史困局归咎于某个朝代或族群，容易滑入狭隘民族主义或道德评判的陷阱。历史教训固然要汲取，但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构建积极出路。满清入关的确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延宕，然而我们无法选择过去，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向未来。今天中国所需的去殖民化工作，不只是清算满清或中共的历史罪责，更在于彻底摆脱那种使殖民统治成为可能的制度土壤和文化心理。首先最关键的是收回被垄断的历史解释权。真正后殖民的国家，人民应能自由讨论自己历史上的光荣与屈辱，反思统治者的功过，而不必担心文字狱重现。当下中国的历史书写仍被官方严格控制，这种状况恰似精神殖民尚未结束。要完成民族的自我解放，中国人必须勇敢夺回历史叙事的自主权。只有当每一个公民都可畅所欲言检讨历史，才能避免旧有谎言继续扭曲未来。其次，重建公民身份与现代政治自觉也是去殖民化的核心。满清统治下汉人是奴民，中共治下的人民最多也只是顺民。虽然宪法称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但现实中大众仍被当作可以动员管理灌输的客体，而非拥有自主政治权利的主体。我们需要推动的是从奴民、顺民、臣民到公民的彻底转变，让每个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任何党派或皇权的私产，而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的正当性源于公民授权而非自封。当这样的现代公民意识深入人心，再强大的集权机器也难以将人民重新降为奴仆。最后，制度变革是巩固区殖民成果的保障。历史上的殖民统治，不论中外，都以专制高压为特点。相反，一个民主法治的政体才能有效防范新的殖民形式，无论是外来侵略还是内部独裁。因此，真正的区殖民不只是驱逐某个民族或政党的统治，还必须建立起保障人民权利、限制公权力的制度框架。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之所以未能巩固成果，很大程度在于共和制度未臻完善，被军阀和专制势力反扑所成。今后中国若迎来新一轮变革，务必吸取教训，反殖民的终点不应是另一个威权政权，而必须是民主宪政的落实。只有那时，中国人才不会再陷入断代循环，而能开创真正属于公民的历史纪元。